徒使徒行传十六章，我们今天请读三十五节，把它读完，好不好？四十五节读完。
到了天亮，官长打发差役来说，释放那两个人吧。禁足就把这话告诉保罗说，官长打发人来叫释放你们，如今可以出监，平平安安的去吧。保罗却说，我们是罗马人，并没有定罪，他们就在众人面前打了我们，又把我们下在监里，现在要私下撵我们出去吗？这是不行的，叫他们自己来领我们出去吧。差役把这话回禀官长，官长听见他们是罗马人，就害怕了，于是来劝他们，领他们出来，请他们离开那城。二人出了监，往吕底亚家里去，见了弟兄们，劝慰他们一番，就走了。
我们今天是读第六次十六章，上一次我们是读到保罗和希拉已经被关到监狱里去了，而且这个管监狱的这个禁足，因为保罗和希拉晚半夜他们唱诗祷告赞美神，地就震动，见到的地基都摇动，监门都全部开，囚犯的锁链也都松了。祭主看见这一个害怕了，这个保罗告诉他们不要伤害自己，我们都在这里。祭主就叫人拿灯来跳进去，匍匐在保罗希拉面前，领他们出来，然后就问我们当怎样行才能得救，然后他们就把福音传给他们，那禁足这一家都得救了，而且受禁了。因此在腓立比这个地方，除了在吕底亚那一批人信主了，这里又有一批人信主。今天到了这三十五节，他们关了一晚上，到了天亮了，官长打发差役来说释放那两个人吧，现在要放他们两个了。昨天是官长吩咐人剥了他们衣服，用棍打了他们，然后把他们下在监里，而且是关在内监，就是比较严重的犯人。那么关了一晚上，现在要来把他们放了。三十六节，禁主就把这话告诉保罗说，官长打发人来叫释放你们，如今可以出监，平平安安的去吧。如果从这里来看，好了，保罗希不希望出监？当然希望出监了，好吧。那么现在又放了我了，那我就应该走了吧。可是保罗没有马上就走，三十七里保罗却说，我们是罗马人，并没有定罪，他们就在众人面前打了我们，又把我们下在监里，现在要私下撵我们出去，这是不行的，怎么自己来领我们出去吧。这个就是保罗还不出去了，好不好？关在监狱里不出去了，而且这里还有保罗在这里还有申诉，就是我们是罗马人。现在我们还要读一点，也是这一章，我们从十八节，我们读到二十一节，十八节读到二十一节。Thank you.
他一连多日这样喊叫，保罗就心中厌烦，转身对那鬼说：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从他身上出来。那鬼当时就出来了。使女的主人们见得地的指望没有了，便揪住保罗和希拉，拉他们到市场去见首领，又带到官长面前说：这些人原是犹太人，竟骚扰我们的城，传我们罗马人所不可受不可行的规矩。
这里请我们要注意20节，又带到官长面前说：这些人原是犹太人，原文没有那个原字，这些人是犹太人，竟骚扰我们的城，传我们罗马人所不可受不可行的规矩。他们告他们，就是他们是犹太人，因为还没有查清楚他到底是不是罗马人吧，好不好？因为现在是保罗在这个时代是罗马帝国统治的时代，这个是马其顿，这是菲律宾啊，是属于马其顿，马其顿是罗马统治管理的。所以如果你是一个罗马人，那就有专门的法律来对待你，因为现在他没有弄清楚你是罗马人，就只知道你是犹太人，好吧？啊，所以他们就想打你就打你，想怎么就怎么做，因为你不是犹太人嘛。但是保罗实际上是罗马人，罗马人他们不应该这样对他呀，好吧？有法律的。我们来读一读《使徒行传》的22章。使徒行传24节，我们要读到29节，24节读到29节。
千夫长就吩咐将保罗带进营楼去，叫人用鞭子拷问他，要知道他们像他这样喧嚷是什么缘故。刚用皮条捆上，保罗对旁边站着的百夫长说：人是罗马人，又没有定罪，你们就鞭打他，有这个力吗？百夫长听见这话，就去见千夫长，告诉他说：你要做什么？这人是罗马人。千夫长就来问保罗说：你告诉我，你是罗马人吗？保罗说：是。千夫长说：我用许多银子才入了罗马的名籍。保罗说：我生来就是。于是那些要拷问保罗的人就离开他去了。千夫长既知道他是罗马人，又因为捆绑了他，也害怕了。
好，因为但是这是后面了，好吧？保罗又遇见这件事情，他们又把他捆绑起来要打他。后来保罗说：我是罗马人，你们还没定我的罪，你们就刑罚我，打我就是给我刑罚嘛，有这个力吗？百夫长听见了，就去告诉千夫长，就是这个是罗马人，你要做什么？啊，千夫长说：我用了很多钱才入了罗马籍，好不好？才得到保护了。啊，所以看来在当时是罗马人，他是专门有法律的来规定的，因此这个16章，他们这样对待他。打他，把他关在，把他和希拉关在监狱里面是错的。因此保罗在我们在读16章的时候，保罗在37节就说：我们是罗马人，并没有定罪，他们就在众人面前打了我们，又把我们下在监里，现在私下撵我们出去嘛，这是不行的。好，然后这个官长38节，差役就把这话回禀官长，官长听见他们是罗马人就害怕了，于是来劝他们。原来这个官长还能打他们，能把他们关起来，还是脚还上了木口，现在官长亲自来 劝他们出监，好不好？因为他们违反了罗马的法律了。今天我们要从这里，我们要看看我们基督徒可不可以伸冤，好不好？基督徒可不可以伸冤？那么现在我们来请读一点圣经，请我们来读罗马书。12章。我们来读19节，读到21节。19节读到21节。
亲爱的弟兄，不要自己伸冤，宁可让步，听凭主怒。因为经上记着，主说：“伸冤在我，我必报应。”所以，你的仇敌若饿了，就给他吃；若渴了，就给他喝。因为你这样行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。你不可为恶所胜，反要以善胜恶。
这里是保罗告诉我们，这个罗马书的12章，我们刚刚读的这一段是说到什么情，说什么呢？好，那我们来看看第5节，好吧？我们要读到17节吧。5节到17节，好吧？
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，互相联络做肢体，也是如此。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，或说预言，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；或做执事，就当专一执事；或做教导的，就当专一教导；或做劝化的，就当专一劝化。施舍的就当诚实，治理的就当殷勤，怜悯人的就当甘心。爱人不可虚假，恶要厌恶，善要亲近，爱弟兄要彼此亲热，恭敬人要彼此推让，殷勤不可懒惰，要心里火热，常常服侍主。在指望中要喜乐，在患难中要忍耐，祷告要恒切。圣徒缺乏要帮补，客要一味的款待，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，只要祝福不可咒诅。与喜乐的人要同乐，与哀哭的人要同哭，要彼此同心，不要志气高大，倒要辅救卑微的人。不要自以为聪明，不要以恶报恶，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。
那么这一段圣经是讲到恩赐的问题，为什么？你看第5节，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，互相联络作证，肢体也是如此。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，好不好？这里是说我们基督徒，我们连着一身，这个一身啊，原文应该翻作身体。连第4节，正如我们一个身体上有好多肢体。第5节，我们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个身体，教会是一个身体，主的身体。所以这是说身体的问题，是说的我们肢体的问题啊。所以我们肢体，我们在一起啊。17节，不要以恶报恶，大家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，是在这个在教会里面的事，这事情是肢体的事情。18节，若是能行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。亲爱的弟兄，不要自己伸冤，好不好？这里是说到基督徒和基督徒之间，我们 都是肢体，所以我们不能生冤。那么我们还要读一处圣经，就是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一节，我们要读到第十一节，一节读到十一节，哥林多前书第六章。
你们中间有彼此相争的事，怎敢在不义的人面前求审，不在圣徒面前求审呢？岂不知圣徒要审判世界吗？若世界为你们所审，难道你们不配审判这最小的事吗？岂不知我们要审判天使了，何况今生的事？既是这样，你们若有今生的事当审判，是派教会所轻看的人审判吗？我说这话是要叫你们羞耻，难道你们中间没有一个智慧人能审断弟兄们的事吗？你们竟是弟兄与弟兄告状，而且告在不信主的人面前，你们彼此告状，这已经是你们的大错了。为什么不情愿受欺呢？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？你们倒是欺压人，亏负人，况且所欺压所亏负的就是弟兄。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？不要自欺，无论是淫乱的、拜偶像的、奸淫的、做娈童的、青男色的、偷窃的、贪恋的、做醉酒的、辱骂的啊，贪婪的、醉酒的、辱骂的、勒索的，都不能承受神的国。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，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并借着我们神的灵，已经洗净、成圣、称义了。
这里也是保罗是说，他说你们中间有彼此相争的事，怎敢在不义的人面前求神？不义的人就是不信主的人啊。所以这里就讲第四节，即使这样，你们若有今生的事当审判，这个审判呢，就是要判断的意思，原文不是词，中文把它翻成什么？就是判断、断定，有这个词。是派教会所轻看的人审判吗？意思说弟兄姊妹中间发生了问题了、相争了，应该怎么办？在教会里面，比方说和长老交通，带领的人。他就把神的话告诉你，我们应该怎么做，而不是到法院去告弟兄告弟兄，最好就不要去告状了。所以第六节，你们既是弟兄与弟兄告状，而且告在不信主的人面前，你们彼此告状，这也是你们的大错了。为什么不情愿受欺呢？为什么不学愿吃亏呢？你们倒是欺压人、亏负人，况且所欺压、所亏负的就是弟兄。这里就告诉我们，基督徒和基督徒中间有相争的事情，不要去告状。也就是刚刚读的罗马书十二章，宁肯让步，不要自己伸冤，听凭主怒。这是指基督徒和基督徒。所以这个就是基督徒和基督徒是不可以告状的。好，我们还要再读一点圣经，请我们来读马太福音第十八章二十一节，我们读到二十二节，二十一节读到二十二节。
那时彼得进前来对耶稣说：“主啊，我弟兄得罪我，我当饶恕他几次呢？到七次可以吗？”耶稣说：“ 我对你说，不是到七次，乃是到七十个七次。
好，那么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你对这主说，我的弟兄得罪了我，我饶恕他七次可以吗？为什么说七？因为七这个字在圣经里是一个完全的数字，完全的数字就叫七。神在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是用了七天吧，啊，所以七是一个完全的数字，圣经里。七这个数字在属灵的意义上，它是三加上四，就是七。三这个数字是神的数字，神是三一神，三是神的数字，四是被造的数字，所以三是创造者的数字，父子圣灵，神的数字，四是被造的数字。所以你看启示录的第四章第五章，神的宝座前有四个活物，好不好？都是被造啊，那四个活物都是代表被造啊。我们也可以读一读，好不好？我们来读启示录第四章，启示录第四章第二节，我们读到第八节，二节到八节，启示录第四章。
我立刻被圣灵感动，见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，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。看那坐着的，好像碧玉和红宝石，又有红围着宝座，好像绿宝石。宝座的周围又有二十四个座位，其上坐着二十四位长老，身穿白衣，头上戴着金冠冕。有闪电、声音、雷轰从宝座中发出，又有七盏火灯在宝座前点着，这七灯就是神的七灵。宝座前好像一个玻璃海，如同水晶。宝座中和宝座周围有四个活物，前后遍体都满了眼睛。第一个活物像狮子，第二个像牛犊，第三个脸面像人，第四个像飞鹰。四活物各有六个翅膀，遍体内外都满了眼睛。他们昼夜不住地说：圣哉，圣哉，圣哉，主神是昔在、今在、以后永在的全能者。
这里你看有一个宝座，那就是神的宝座，他周围有四个活物，你看到没有？四个活物，这四个活物都是被造，代表所有的被造啊。第一个就像狮子啊，狮子就是野兽、猛兽，或者说把它当作王也可以，兽中之王。第二个像牛犊，牛犊就是代表这种兽是很顺服的啊，为我们工作的、耕地的，这就是一种被造。第三个就是人，第四个飞鹰，飞鹰就是天上飞的鸟，这叫四活物。所以四这个数字是代表被造的数字，三这个数字是代表神的数字，所以三是创造者的数字，加上被造的数字就是三加四，就是七，就完全了。所以圣经里用七这个数字是代表完全的意思。所以彼得就是给主说：我的弟兄得罪了我七次，我都饶恕了他了，那就应该完全了吧？问主说：“可以吗，主啊？”那第八次我就不一定饶恕他了，好不好？饶恕七次，主耶稣怎么讲？主耶稣说：“不是七次，是七十个七次。”什么叫做七十个七？十，前这个七十就是代表十倍的完全，好不好？十倍的完全了，不是只是七次，而是十倍的完全。好啊，因此我们基督徒不能够和基督徒告状， 那怎么办呢？我们就向主祷告。我的弟兄得罪了我，我就向主祷告。那么马太福音的十八章，我们还要读一处圣经，十五节读到十七节，十五节到十七节。
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，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一处的时候，指出他的错来。他若听你，你便得了你的弟兄；他若不听，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，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，句句都可定准。若是不听他们，就告诉教会；若是不听教会，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。
这是主耶稣说的。他说你的弟兄得罪你怎么办？不是你去告他，你先趁他在一处的时候和他谈，你指出他的错来。比方说你欠了我的钱还没有还，你说的什么时候还？如果他听了你，他说弟兄我错了，我一定要还，好不好？我现在还不出来哈，那就算了，那就跟他让他来还。如果他不听，我就不就是不还你，就是不承认。就比方说他有这种情况，那你就再带一两个弟兄去做见证啊。证明他不愿意还了，他不愿意认错了。如果他再带一两个弟兄去，就是有见证人了，都是基督徒，他也不听，好了，那就去告诉教会了。所以弟兄中间发生的问题，最后是要教会来解决。如果他不听教会，就看他做什么，外邦人和税吏一样，那就是不要和他一起吃饭了，不要和他一起聚会了，那把他看成外邦人了。你看到外邦人，那神就要审判他了，他不悔改了嘛，他要审判他了。好，那么圣经里有没有这种情况？有。你看，我们来读一处圣经，我们请来读《哥林多前书》第五章第一节，先读到第五节。第一节先读到第五节。
风闻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，这样的淫乱连外邦人中也没有，就是有人收了他的继母。你们还是自高自大，并不哀痛，把行这事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。我身子虽不在你们那里，心却在你们那里，好像我亲自与你们同在，已经判断了行这事的人。就是你们聚会的时候，我的心也同在，奉我们主耶稣的名，并用我们主耶稣的全能，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，败坏他的肉体，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。
这是保罗说，哥林多教会里有人犯了淫乱，不肯悔改。那么对这种人，这里有两处圣经是说的，心却在你们那，第三节，心那个心字原文不是心，原文是灵，灵却在你们那里。第四节，就是你们聚会的时候，我的灵那个心字也是灵，也同在。那怎么办？就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，并用我们主耶稣的全能，这种人不肯悔改了，就把他交给撒旦，败坏他的肉体。那意思就是说他不能让他活了，把他交给撒旦了。 所以一个基督徒，你得罪了弟兄，你不肯悔改，你在神的面前，那就把你的身体要交给撒旦。因此在这一章十一节，我们读到十三节，还是哥林多前书第五章十一节到十三节。
但如今我写信给你们说，若有称为弟兄是行淫淫乱的，或贪婪的，或拜偶像的，或辱骂的，或醉酒的，或勒索的，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，就是与他吃饭都不可，因为审判教外的人与我何干？将来的人岂不是你们审判的吗？至于外人，有神审判他们，你们应当把那恶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。
这只是一个人犯了罪，你看这一段圣经是这一个意思，这是第十一节，若有称为弟兄是行淫乱的，他加了一个弟字，这个弟字在英文就是用的 ER， 就是他已经成了这种人了，不会悔改了，他一直就是犯淫乱。所以今天有基督徒抱二奶，好不好？他就一直抱二奶，这就是行淫乱的，或贪婪的，也用了一个低字，就是这种人是成了一种贪婪的，不肯悔改的。最近我就听说有一个国内有一个地方，有人是做一贪婪的情况。那是非常的严重，他就在弟兄姊妹中间引诱弟兄姊妹去犯罪，就跟他说，我可以在银行，因为他也自己有在一个公司工作，我可以在银行帮你贷款，你愿不愿意用你用自己名字去贷款？贷了款以后，你就把这个款交给我，我就把这个款拿去放利息，每个月的利息就很高，你愿不愿意得到这个利息？这些弟兄姊妹就受影响了，这真正的就听他的，有的人就去贷几万人民币，这样贷了以后，每个月就告诉他，我就给你2000利息，结果他借了2000，跟了两个月以后，第三个月他就不给了，不给了这个，但是你贷了款，像银行你还有利息啊，所以这个弟兄这些姊妹就还要他向银行还要付利息，因为你是向银行借的款嘛，银行就要付利息，但是这个款他贷了以后是交给他，交给另外一个人的。那么这个基督徒拿到这个钱，他又去放利息去了，放了利息以后，那个放的利息的钱就不给他了，所以就好，不是一两个，好多个弟兄姊妹受骗了。这种人叫做贪婪，好吧，就叫贪婪，而且是贪婪地。这里是说勒索地拜偶像地。那么这些人还有醉酒地、辱骂地，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，看到没有，就是与他吃饭都不可，好不好？所以基督徒中间如果有人犯罪不肯悔改，就看他和税吏和外邦人一样，我们不可以和他吃饭，当然聚会就不可以和他一起聚会，而且要把他的身体交给撒旦。那也许神就让他得一个病，他就死了。这是神对基督徒，我们不要自己伸冤，宁可让步听凭主路，这是基督徒对基督徒，圣经上是这样告诉我们。但是基督徒对外邦人，那应该怎么办呢？如果他是外邦人，那就是保罗今天在这里告诉我们， 他们处理保罗错了，保罗是罗马人，所以保罗可以胜诉的。所以基督徒和外邦人中间是可以打官司的，因为他是外邦人啊，因此给外邦人打官司，你可以像保罗那样申诉，我是罗马人，又没有犯罪，他们就把我们下到监里，现在要撵我们出去，那是不行的啊。因此我们今天基督徒，我们在地上，我们一定要分清楚，我们和弟兄姊妹之间，我们不可以告状，我们要赦免弟兄，不要自己赦免。但是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啊，我们一定要看看世界是怎么对我们。我们请来读一点约翰福音17章，约翰福音17章，11节，我们读到18节，11节读到18节。
从今以后，我不在世上，他们却在世上。我往你那里去，圣父啊，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，叫他们合而为一，像我们一样。我与他们同在的时候，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了他们，我也护卫了他们。其中除了那灭亡之子，没有一个灭亡的，好叫经上的话得应验。现在我往你那里去，我还在世上说这话，是叫他们心里充满我的喜乐。我已将你的话赐给他们，世界又恨他们，因为他们不属世界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。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。他们不属世界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。求你用真理使他们神圣，你的话就是真理。你怎样差我到世上，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。
这个是差他们到世上，那个世上两个字原文就是世界。所以今天主耶稣告诉我们，第15节，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了恶者。今天我们教会和每个基督徒，主耶稣不是叫我们离开这个世界，我们在世界上还要为主做见证，还要为他传福音。所以主说不要我们离开这个世界，但是要保守我们脱离了恶者。为什么要保守我们脱离了恶者？因为这个世界的王就是撒旦啊，世界的王就是撒旦。我们来读读约翰福音的14章30节，约翰福音14章30节。
以后我不再和你们多说话，因为这世界的王将到，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。
世界有一个王，就是撒旦，就是魔鬼。今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，这个魔鬼是世界的王，所以他会恨我们啊。所以刚刚怕保罗就抓起来了啊，世界恨他。因此今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，圣经里告诉我们，世界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，世界恨我们。我们属于什么？我们属于另外一个国。就请你来读约翰福音19章，约翰福音18章。36节，
耶稣回答说，我的国不属这世界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，我的神骨必要征战， 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，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。
好，今天我们是属于天国，我们属于神的国，神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，所以我们一定要分清楚，我虽然活在这个世界的国里面，但我不属于世界的这个国，我另外有一个国是主耶稣的国，我是在属于主耶稣的国里面啊。因此今天我们每个基督徒，我们要把自己从世界的撒旦这个王的手下，我们要把它分别出来。因此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时候，不是弟兄姊妹之间的问题，不是不信主的人的问题。所以你看主耶稣也在这里讲，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，好不好？我们把它分别出来。保罗所以在这里就说，我是罗马人，好不好？他被那些官长那些违背法律的官长，他可以赦免啊，这是我们基督徒可以赦免啊，但是我们要靠主啊，因为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，我们是属于主的啊。那么今天我们基督徒，我们在这个世界上，那么世界它有很多的，比方说我们在温哥华是属于加拿大，特鲁多是这个的他是这个的领袖，对不对？他是代表。但是我们虽然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对于这些当权的人，最好我们不要去干犯他啊，不要干犯。我们来读一点圣经经文，来读《使徒行传》的25章。第6节，25章的第六节，我们读到第8节，好不好？
菲斯都在他们那里住了不过10天8天，就下凯撒利亚去。第二天坐堂，吩咐将保罗提上来。保罗来了，那些从耶路撒冷下来的犹太人周围站着，将许多重大的事控告他，都是不能证实的。保罗分诉说，无论犹太人的律法，或是圣殿，或是凯撒，我都没有干犯。
好，你看到没有？该杀是谁啊？罗马皇帝啊！保罗没有批评他吧？好吧，罗马皇帝他当然不是基督徒了，好吧？他以前也抓也杀害犹太人了，但是我都没有干犯，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很重要。比方说，现在在中国大陆，就有些牧师在那里骂领导人，好不好？这是不对的，这是不对的啊！现在在民主国家还好一点，比方在美国，人家可以骂那个美国总统，好不好？批评他。这是在有的国家就不行啊，好不好？但是我们基督徒最好不要干犯政治上的东西，我们不干犯。所以我记得我们在大陆的时候啊，关于领导我们的书记也好，我们当然有书记嘛，有党组织嘛啊，那些管理我们的这些人，我们都不干犯，你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，好不好？我们从来不说一句话或者背后说一句话对抗他，不要，因为我们的果不属于这个世界。但是我受到了不公平待遇的时候，我可以诉说，好吧？像保罗一样。好，所以今天我们 要把它分清楚，好不好？这就是圣经给我们教导。因此我们有里面圣灵的带领，我可以申诉的时候我还要申诉，好吧？但是这是对外邦人，对世界，好吧？对弟兄姊妹就不是这样，好吧？我宁肯让步，批评主路，让主来管理，好吧？好，我想我今天就对于这个使徒行传的十六章，保罗在腓立比的遭遇，我们就到这里结束了，好吧？好，看看弟兄姊妹，你们有什么问题没有？好吧？
那就说，这个要是作为一个基督徒，在当今的这个世界上，就是和当权者的这个关系，就是说就是顺从他这个。
对。啊。
那么他也有违背，就是人的这个意志啊，或者是各方面。
嗯。啊，那么我们顺从呢，是在善事上顺从他。好，这个就请你我们来注意点圣经吧。哦，我们来读还是读罗马书，十三章第一节，我们读到第七节，一节到七节。
在上有权柄的，人人当顺服他，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，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，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，抗拒的必自取刑罚，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惧怕，乃是叫做恶的惧怕。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？你只要行善，就可得他的称赞，因为他是神的用人，是与你有益的。你若作恶，却当惧怕，因为他不是空空的佩剑，他是神的用人，是伸冤的，刑罚那作恶的。所以你们必须顺服，不但是因为刑罚，也是因为良心。你们纳粮也为这个缘故，因他们是神的差役，常常特管这事。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，当得粮的给他纳粮，当得税的给他上税，当惧怕的惧怕他，当恭敬的恭敬他。
好，这里就是说到在上有权柄的，好不好？那意思说他当权，我们相信这是神安排的。比方共产党统治中国，我们相信这是神允许的。好，所以我们不给他作对，好不好？但是如果他不许我们信耶稣，那是另外一件事情了。他不许我信，那我还是要信。他说信耶稣的人就关监狱，那么我就关监狱吧，好不好？因为我相信神会管理这个，好不好？所以刚刚我们读的这个罗马书十三章是善事上，好不好？就是好的事情上，我们要顺服他。比方你们开车的人，红灯你不要闯红灯，这是善事啊。它是规定有红灯你不要走，那就是我们一定顺服啊。该拿粮的就是该上税，我做生意每个月上税，该上是多少税我就上税，好不好？好吧，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。